爱众圣徒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请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十节，如果找到了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那保罗他在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时候，他来到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的会堂，他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传讲基督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又提到他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许多人就信了耶稣。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服侍得很成功，但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招聚市井匪类，搭伙成群，总共合成的人闯进一个叫耶孙的基督徒家里，要捉拿保罗。那弟兄问他们怕扫罗保罗生命有危险，就在夜间打发保罗希拉提摩太去庇里亚。后来保罗又去雅典传福音，他在雅典的时候就打发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去兼顾那些遭患难受逼迫的信徒，然后保罗就下到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呢，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回来，就告诉保罗那里的基督徒呢灵命逐渐长进，而且勇敢地忍受一切逼迫，但是他们不够认识主再来的真理，所以他们以为那些殉道的已去世的圣徒已经死了，他们就很忧伤，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无份于主的再来，他们也以为主再来的日子竟然很近，所以呢不需要工作。那保罗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他们。所以基督再临是这两卷书的主题，要帮助人明白怎么样预备主再来。那保罗他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他只能在祷告中不住地纪念刚信主蒙恩的众圣徒。那保罗为着他们有三件事感谢神，第一件事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件事情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件事就是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保罗提到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这个就是信心的表现跟行动，他们因信以至于信，他们在信心里头下功夫追求神，也凭着信心顺服神，乐意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再来保罗提到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劳苦这个希腊字有勤劳辛劳的意思，那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在爱中为主勤劳做工，也因着爱主他们忍受无尽的困苦跟辛劳，他们等候耶稣再来，盼望主快快回来，盼望就会产生忍耐。所以我们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我们今日的追求顺服劳苦服侍， 都是为着那日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得着主的称赞跟悦纳。在刚刚所读的一章十节里头提到，他们等候神儿子降临，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要救他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我们在今世，我们如果为主传福音招惹人的愤怒并不可怕，那些逼迫基督徒始终不肯悔改的人招惹了神的愤怒才可怕。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持定我们可以免受将来愤怒的盼望。我们不但不会受主的愤怒，而且我们要得着称赞跟悦纳。那保罗知道铁撒罗尼迦的圣徒是被神所爱所拣选的，世上每一个圣徒，当然包括我们，都是被神所爱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很有安全感。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蒙爱的选民，神选上我们做他爱的珍宝，我们是圣洁蒙爱的选民。保罗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传福音的人必须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身上满有圣灵的全能，在圣灵里说话，依靠圣灵行事，活在圣灵里，因着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时刻与主连结，而有充足的信心。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有充足的信心，你会看见圣灵的全能，福音的全能大大彰显出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被人称为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所以他是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开，而帖撒罗尼迦人也是在大难中领受了真道，而且得着圣灵所赐的喜乐。他们得着的是从天上来的真正的喜乐，是地上的患难夺不走的。所以靠耶和华而得着的圣灵中的喜乐，成为帖撒罗尼迦那些圣徒心中的力量。他们可以效法主，也效法保罗，活出主的道，成为马其顿跟雅盖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那么主的道从帖撒罗尼迦那些向神有信心的人身上活出来，传扬开来，不只是他们谈论主，其他人也在谈论他们，都提到他们怎么样听福音，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神，等候主再来。预备主再来最要紧的是要在爱中预备自己，因为老约翰跟我们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主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也提到爱这件事，我们来读帖前三章十二到十三，一起来。
有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这里提到的增长，增长这个希腊字意思是不断增长到非常的丰富，还有这里也提到充足，充足充足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不断充满到满溢出去，涌流出去。保罗盼望帖撒罗尼迦的圣徒那个爱心增长，爱心满溢，真实的彼此相爱，而且爱众人，好使他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保罗教导基督徒，你预备主再来呢，你必须心里头坚固，你要在信心上完全，要在爱心上增长充足，你胸中满溢着丰盛的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那么当主再来时，主会看着你的脸，微笑地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所以信心跟爱心的成长与圣洁息息相关。你如果在信心跟爱心上没有破口，成为一个在信心爱心上完全的基督徒，才是在圣洁上无可责备，预备好迎接主。有一本英国的古典名著叫《不知之云》，那个作者这样讲，他说一个有爱心的人凭着爱就能够拥有神，神爱的本体充满天地，经验神的爱便是永生的喜乐，失落这个爱便是永远的折磨。人生来是为着爱，其他一切是为着实现爱而被造的。所以等候神就是用爱专注于神，然后宁静地爱所有的人，因着爱神的缘故而爱人如己。我们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4:13-18，一起来读。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主再来的时刻是一个震撼人心而且是荣耀非凡的时刻，那个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他们必先复活，而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圣徒，身体要被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入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和主永远同在同活。这被提的指望就在眼前，那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盼望，所以我们都要预备好被提。我们在神的爱中不再惧怕死亡跟坟墓，因为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战胜死亡还有今生的一切。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在主的光中洁净自己，倒空自己，专心的寻求主，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储备圣灵的膏油，成为聪明的童女，这样才可以欢喜快乐的迎接主。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求神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存着良善的动机，忠心地服侍主，尽本分，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全守主的诫命，过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敬虔生活。求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更多充满我们，使我们那个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使我们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他一定是清楚讲明主再来的信息。那保罗自己呢，爱慕主的显现，他自己盼望自己是能够活着迎接主的。那人们清楚的听到这个响亮的信息，但是也因为太响亮太令人兴奋了，使他们听得有一点过头，所以他们有的人领受的信息是说，耶稣可能呢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再来了。当然我们也都有这个盼望，活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当作是最后一天，也许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就在睡眠中被提了也说不定，对不对？ 但是呢，有的人他对保罗教导的这个部分太执着，过于兴奋，以至于呢，教会中有一些会有过世的时候，他们就大为震惊啊，因为死亡给他们的印象是死的人就脱离目前一切，所以他们当然会错过主的再来，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就让铁萨罗尼家的一些基督徒十分忧心啊。他有没有可能很想跟保罗说，保罗啊，你走后有一些会友死了，他们会错失主的再来，他们以为应该要亲眼看见主再来才对，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告诉他们一些极美好的消息，要清除他们的疑虑。我个人相信，信主的人一死，他的灵魂是立刻直接进入乐园。为什么我会这样相信？因为圣经上在路加福音23:43，主耶稣对与他一样钉在十字架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对不对？好，主耶稣跟与他一样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就在他的旁边，他跟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这个强盗很谦卑，求主在德国的时候纪念他，所以主耶稣就这样安慰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相信信主的人一死，他的灵魂立刻直接进入乐园。所以保罗也让铁撒罗尼家人知道，那些已死的信徒当然他们是先复活，所以铁撒罗尼家前书4:14说，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接着保罗在10又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会不会是这样，他们跟我们的身体是同时被改变成荣耀的身体？你要知道，人灵魂先进到乐园里面去，可是会不会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身体同时是变成那个荣耀的身体，然后一起被提？所以那些瘫痪在安养机构的圣徒，也许他们当时还躺在安养机构的床上，他们也会得到荣耀的身体，跟我们一起被提的。被提这件事对活在有限时空的我们而言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讲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在基督里已经死的人不会错失任何事，他们当然是比我们先早见到主，对不对？所以保罗劝铁撒罗尼家的圣徒不必为他们忧伤，最重要的是好好预备自己，能欢喜快乐的迎接再来的主。我们再来读铁撒罗尼家前书5:1-10，铁撒罗尼家前书5:1-1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只有天父知道，所以最要紧的就是每一天预备，每一天都预备好自己。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贼不会通知你他哪一天哪一个时刻要来你家里偷东西，对不对？你所需要做的是天天防备，你出门的时候或睡觉前，你一定要把你的门锁好。主来的日子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来临，就像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般。旧约圣经呢，常用妇人那个生产的苦难象征苦难来临。那圣徒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天天精心祷告，谨守主的命令，要做基督精兵，灵里不要昏睡，灵里不要让一点黑暗进入心中。你一定要晓得魔鬼的诡计，魔鬼一定会射火箭的。什么样的火箭呢？忧虑的火箭、沮丧的火箭、灰心的火箭、郁闷的火箭、愤怒的火箭、苦毒的火箭、怀疑的火箭、不信的火箭、不饶恕的火箭、恼恨的火箭、嫉妒的火箭，或是暴躁、自夸、自视、自私等黑暗的心灵火箭。所以基督精兵一定要带上信跟爱的护心经遮胸啊，持守信心跟爱心，才不会被这个黑暗的火箭射中。而且圣徒心中一定要一直充满光明啊，里面是充满光明的，没有黑暗。要做满有信心跟爱心的白昼之子、光明之子，对神呢充满信靠的心，用单纯的信心的眼目定睛在得胜之主的荣列，然后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且爱人如己。光明之子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得救的盼望。你睡觉的时候，你要睡在神的同在中，你的脑海中充满得救的盼望，你心中求主的荣耀占有保守我们的灵魂体。早上醒来就求主再次用他荣耀的灵充满我们，管理我们的意志、感情跟心思，使我们成为白昼之子。有个圣徒孙德生这样讲，他说我们应致力于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致呢他们可以正确无误地反映出基督的心思。我们知道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我们全心相信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主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活在荣光中，做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里面一定要充满主的荣光，追求主的荣光，这样你才是光明之子。然后我们要全然降服于神的安排，凭信顺服神的旨意，常常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学习与神同在，与神同活。劳伦斯弟兄教导我们怎么样与神同在，与神同活。他说我们应当启发一个活的信心。他说小信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我们要以信心作为行为的规律。可惜呢，人总是以反复无常的奉献来代替。他说教会的灵就是信心，有信心就足够，使我们的生命达到完全的阶段。所以我们要把属灵的事、属物质的事都交托给神，寻求神的旨意，以成就神的旨意为满足，一切苦乐在所不计。你要以成就神的旨意为满足，一切苦乐在所不计。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15-24，5:15-24，一起来。好，一起来。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五章十五节说，常要追求良善。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定义要向人展现恩慈，向人表达好意跟仁慈。好，什么叫追求良善？就是你定义要向人展现恩慈，向人表达好意跟仁慈。主耶稣讲过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一个追求良善的人，他定义向被强盗打伤的人展现恩慈，对不对？首先处理他的伤口，然后把他交给店主照料，而且允诺要负责所有的费用。所以追求良善的人，他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不只是要追求良善，还要常常喜乐，学习常常喜乐。当然喜乐不起来的时候，多半是心中有重担。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心中所要的告诉神，把重担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开口感谢赞美神，竭力追求圣灵充满，神就会用喜乐油膏抹人。比方如果你一个很亲爱的人去世了，你心里面也许非常的忧伤，但是你要想到我刚刚讲的，他的灵魂已经在乐园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把这件事交在神的手中，感谢神把他带到乐园去，然后开口感谢赞美神，竭力追求圣灵充满，神会用喜乐油膏抹人的。诗篇九十七篇十一节说，散播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如果一个人他向着神时常心存诚实，他有一颗正直的心，而且下定决心要顺服神，这样的人容易常常喜乐。为什么？因为神预备喜乐就是要给那些正直人，也就是愿意好好顺服神的人。常常喜乐的人呢，他是以神的同在为乐，他不是用外面的事情来决定他要不要喜乐。常常喜乐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他赐给我们的喜乐之灵也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领受这个喜乐的灵，然后一整天从早到晚定义要喜乐。常常喜乐是神国的基本律则。当你不喜乐的时候，不常常喜乐的时候，神一定不在你心中坐宝座，一定是你的自我，你的天然感觉坐宝座，对不对？只要快点悔改，让自我下宝座，尊神为王，尊主为大，跟主说，主，我就是要照你的命令去做，我要喜乐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有个命令叫做不住地祷告。这个不住地祷告其实很容易操练，就是你在心里面常常不住地仰望神。因为我们是无有，神是万有，我们就是借着不住地祷告仰望这位充满万有的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个不住地祷告也是昼夜与深爱我们的主相交，我们的心不停止爱慕主，主也恋慕着我们。我们借着不住地祷告，我们的心意就可以更新而变化，主会把他的思想传递给我们。而且我们借着不住地祷告，我们会经验到每时每刻我们蒙主的爱保守，每时每刻那个生命的活水流入我们里面。不住地祷告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呼吸，我呼出自我，然后吸入神的自己，吸附在神的生命里面。不治之云这本书的作者这样子讲，他说你要以谦冲的爱举心向神，只向往神自己，不是祈求他的任何恩惠，你就是向往神自己，你全神贯注地渴慕神，让这件事成为你心中唯一在乎的事。所以一定要了解神喜欢跟我们来往，他喜欢我们借着不住的祷告跟他保持不间断的交往。 尽管有时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属地的事物，而在我们里面与神的这个隐秘处的相交可以持续进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与神联合，不住地仰望神，无论醒着睡着都与神同活。神要保守我们住在主里面，荣上加荣，在信心爱心上增长充足，里面有得救的盼望，得荣耀的盼望。也许前面有极其黑暗的日子要来，可是也会有光明的日子要来。让我们跟着说，主，我要在那群不住地祷告向上望而且喜乐的人当中。还有一个命令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当然跟常常喜乐有密切的关系。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凡事谢恩翻译作在每件事上都感谢神，不管环境如何都心存感恩，向神献上感谢。在每件事上都感谢神，不管环境如何都心存感恩，向神献上感谢。感恩的人无论何时总会找到一些值得感谢的事，他心中充满感恩，他口中发出感谢之言，自然容易常常喜乐。早上醒来存着感恩的心敬拜神，晚上存着感恩的心为着今天一整天主的保守感谢神，这样你的心情就会常常很好，能够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的命令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圣灵是有意志有思想有感情的神。圣灵会用他的感情触摸我们的心，感动我们，温柔地催促我们，他也会把他的想法注入我们的脑海，期待我们以他的心思为心思。圣灵是有意志的神，他坚定地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越多被圣灵充满，跟圣灵呢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会使我们不愿意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甘愿降服于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很不愿意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先知的讲论目的是要传达神的心意，要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督责人，教训人，他可以以祈祷见证叙述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大卫，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先知，他在圣灵感动底下写出许多诗，他用祈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先知的讲论，造就许多的圣徒，安慰许多受苦的人，他也劝勉人要称颂神，寻求神等等。先知约珥这样讲，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说预言也可以翻译作先知讲道。所以在新约时代，就是在现在，无论男女，他们都可以被圣灵感动，在圣灵的高抹底下做先知讲论造就人。也许你正在跟你的孩子讲话，其实你的那个话语就是可以被圣灵掌管，成为一种先知讲论，你在对你的神借着你的口在对你的孩子说话。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二节说犹大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提到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可是接下来保罗立刻提醒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为什么保罗叫他们查验？因为人都是非常属肉体的，有的人自称为先知，不管他讲话祷告都会使用一种比较特别的腔调语调来凸显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口口声声都是说主耶稣对我说，耶和华如此说，神要我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遇见这种事可以听一听，但是凡事查验，如果他所说的没有应验， 或者与你从主所领受的不同，听听就算了，不用太在意。因为有一些人呢，特喜欢给人发预言，因为他自认为他是先知。有好些教会也鼓励人这么做，然后我有一些很单纯的弟兄就哇，就全部听信了哈，连他的孩子的婚姻的对象是要什么什么条件，也听那个先知讲了，照他讲的去找对象，结果后来搞得很可悲哈。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们要凡事查验。你知道在历史上经常有人预言主再来的日子，然后大量出现过跟主再来有关的预言。可是马太福音24:36说，那日子那事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是很多人就是好像没有读过这节圣经一样，听信那些预备要主再来的，然后跟他们去某个地方预备个农场，大家要准备主再来啊。所以我们要用圣经去查验先知的讲论。查验这个希腊字呢，可以用在提炼金属，比方提炼银子的时候，你要把纯银保留，然后把那个渣子去除。听先知讲论也一样，善美的合乎圣经的，那你就可以保留持守，可是不合乎圣经的，你就从脑海中去除了。保罗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你知道这一句话的原文有个介，前面有个介系词 apo， 意思就是从，好，就强调你要从恶中完全分离出来。所以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样翻译说，你要禁戒任何形式或任何种类的恶事，要退缩且远离。你知道我们不只是要禁戒而且远离恶事，事实上任何使我们远离主会失去那个对耶稣那种起初的爱起初的渴慕的事，你都应该要退缩且远离。许多人就是没有这样的警醒，就被世上的事各样的活动吸引，慢慢就减少聚会，逐渐就变得不冷不热，而陷入魔鬼的网罗。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的聚会，中心的聚会，竭力追求圣洁的主。在你生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你要持守对主那个渴慕，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这个是不能失去的。还有我们要追求全然成圣，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能够全然成圣是主恩典的作为，是神恩典的作为。所以保罗才这样讲，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赐平安的神在平安中做工，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安静下来，把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交给神，安静降服跟神合作，让神可以随意施展他恩典的作为在我们身上，让这个圣洁的灵，圣灵嘛，就是圣洁的灵不断洁净我们，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所以神自己是我们成圣的发动者，成圣是主耶稣所赐的恩惠，是他为一切得永生的人所预备的救恩。那成圣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宣信博士从旧约当中探讨，他认为成圣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分开，我们必须先自愿与罪恶肉体世界分开，把自己分别出来，这是成圣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第二，成圣的意义是奉献，我们不仅与罪恶肉体世界分开，还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第三，成圣是充满的意思，充满。所以经过最真诚的奉献之后，我们不过是虚空的器皿，需要赐平安的神用他平安的灵，圣洁的灵常常的来充满我们。神是信实的，他要做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他要洁净我们的灵魂体，充满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圣洁没有瑕疵，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信实的主手中， 安静降服，让他可以自由地做工，他一定会成就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都要成圣。首先我要提到关于灵的成圣，在我们里面的灵能够知觉神，你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那是灵，因为你有一个灵。我们灵可以知觉神的同在，可以爱神，可以信靠神、荣耀神，以神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灵必须与一切不洁的灵隔开，逃避一切试探的接近跟触摸。我们不仅从罪恶中分别出来，更要从世界的灵还有天然老我的生命分别出来，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专注于神自己，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全心全意追求神自己，被神的同在充满，我们的灵跟主的灵合而为一，我们与主成为一灵。保罗讲的与主成为一灵，对不对？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我们在灵里面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至于我们的魂，魂要成圣，当然包含意志的成圣、思想的成圣，还有感情的成圣。首先我们来谈意志的成圣。有自由意志的神，他在创造人以前，他就想要跟人有完美的亲密关系，有爱的关系，所以他不想造机器人，他要按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让人分享他的一切，也包括分享他的自由意志。那人可以运用神所给的自由意志，选择顺服神或违背神。当然违背神的吩咐，人违背神的吩咐，选择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人的意志就堕落了，他就没有成圣的意志，所以他常没有办法坚定的顺服神。所以人的意志要成圣，他必须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不喜悦的人事物，转向神自己。他的意志要定义向神跟神的旨意全然降服，他要定义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天天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每天我们可以求神的灵来占有管理我们的意志，求神保守我们用意志坚定地住在主里面，定义要跟主连结，我们不敢离开主一步，我们要与主融为一体，我们定义要顺服神，定义要遵守主的命令，随从圣灵的引导。我们的思想要成圣，你要用意志去拒绝那些不合神的心意，也不合乎圣经的负面想法、世俗的想法、属肉体的想法，甚至是魔鬼灌注在我们脑海中的想法，要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思想会决定品格，你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他口中蹦出来的，或是去付诸行动。所以我们思想被主宝血洁净之后，就要奉献给神，认真读神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讲一句话，请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一起来。
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的道就是真理，而真理是使我们成圣的，是要使我们的心思成圣。所以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思，矫正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心思完全与神相似。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讲了一段话，请大家一起读。
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段话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圣经是神吹气在其中，圣经要教导人、责备人、定人的罪、校正错误、训练人顺服、使人学义、过圣洁的生活，使人在思想、意图、行为上都合乎神的旨意，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彻头彻尾预备好自己，适合做各样的善功。所以思想要成圣，你要熟悉神的话，你脑海中要充满神的道，让你可以用神的想法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用神的话去衡量每一件事情。所以早上醒来，你可以这样祷告说，主耶稣，我交出我的思想，求你透过他来思想。早上醒来，你安静自己的心思在神面前，求这位充满万有的神赐下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浸透我们的心思。所以你知道，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让你的思想浸泡在神的同在中。一整天你要保守自己的心思，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你真的没有其他的想望。有时候你忙完了外面的事，立刻把你的心思转向神，再次来亲近神，注视神，仰望神。常常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接受神的想法，你要行在神的道路中。至于这个感情的成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旧人天然的感情一定要跟主同钉十字架。人类的感情有两个最大的捆绑，第一就是被世界的偶像捆绑，第二就是被人的肉体，就是人的自我辖制。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潮流会带动人的心，人的感情，人会以自我为中心，被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掌控。特别是服装，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服装简直是千奇百怪，可是有时候人在世界上活久了，你就会跟随他们，因为你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小心，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潮流带动你的感情。还有，在人的天然感情这一方面，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他会被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掌控。可是加拉太书5:24，我们常常讲这节经文，请大家一起读5:24，加拉太书。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我们的天然感情交给主，主他只配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要相信这件事，也承认主已经把他在十字架上给处决了。让我常常安静等候神，专心的爱神，让圣灵可以实际的把这样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加拉太书6:14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已经把世界放在十字架上了，耶稣也把人的自我放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天然的感情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要再理会你自我的感觉跟意愿，就是一直把感情完全献给神，全心爱神，时刻思念神。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神会借着圣灵使我们的感情全然成圣。还有很重要，我们要花时间享受耶稣的爱，要花时间享受耶稣的爱，在爱中与耶稣紧紧的连结，这样你的感情才会有真实的满足，你跟耶稣形影不离，像新郎跟新娘那般的亲密。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所以我们的意志、心思、感情都要全然成圣，才能够跟天上新郎耶稣基督相匹配。所以神正准备要在那些专一追求神、信靠神的人身上施行这个内在的神迹，圣灵要掌管我们的感情，使我们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而且充满了仁爱、喜乐、平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我们里面，除了耶稣和耶稣的旨意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的事。除了耶稣和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以外，我们别无所求。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感情全然成圣的人何等的自由，他们的感情不受牵制，单单爱慕神自己。你知道我们可以每一天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里面的至圣所，跟那位圣洁的神面对面亲嘴，我们的感情就被神所夺，所以我们自然会一生死心塌地地爱神。最后我要谈到身体的成圣，神创造人的身体是要让人的身体可以承载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美。没有想到人把这个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做罪的奴仆，结果人的身体不但不是圣洁的器具，反而变成取死的身体，做出死刑。圣经上讲的死刑就是得罪神的行为，而罪的结果工价就是死，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讲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八章十三节：
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身体顺从肉体所行的这个恶念、恶言、恶行，向神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把身体献给神，追求圣灵充满，天天靠着圣灵的大能致死身体的恶行。一定要学会向神投降，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让圣灵继续不断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要依从圣灵的指教，我们常常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定不要依从世界流行的想法，不要以为别人可以我也可以这么做，反而我们要借着神话语的光照来洁净自己，常常为着自己不够像神的地方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让神的心意来取代自己的想望，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求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悟性，叫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讲了一个神的旨意，请大家一起读：
也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再一次，
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洁的神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神也用圣灵的能力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行为完全，能够遵行神完全的道。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脚，使我们脚步稳当，引导我们的脚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彰显主的荣美。圣灵引导学生去学校为主读书，也引导我们的脚来聚会，来赞美神、敬拜神、等候神、聆听神的话，让我们的灵被提升，全人全身平静安稳。我们的手也要归神为圣，不要用我们的手做神不喜欢的事，让神的灵掌握我们的手，为神做一切。凡你所做的都是为着爱神而做。还有我们的口舌是身体的重要器官，我们把我们的口舌分别为圣，不要闲聊，话多必有错误，对不对？言多必失，也不要说那些没有营养的话，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颂赞神的话、传福音的话、造就人的话、容神益人。大卫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追求舌头成圣的人。还有我们的眼睛要分别为圣，闭眼不看色情的画面。有时候有人能滑手机，不小心就会滑到一些色情画面，不要继续看下去了，赶快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要用来瞻仰神的荣美。还有我们的耳朵要分别为圣，塞耳不听流言蜚语，要听神的话，还有圣灵微小的声音。还有鼻子，我们的鼻子代表属灵的嗅觉，与主亲密的人他能够立刻辨认出那个不洁的气氛，掉头而去。我们的身体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浸，全人全身浸泡在圣灵里，让圣灵来使用。保罗祷告说：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全然成圣意味着全然平安。抵挡魔鬼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祷告、赞美、感谢，除去一切的不安跟思虑。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神才能在我们身上建造一座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这样我们才能在今世跟来世永远与赐平安的神同在。平安是魂的保障，但愿神的平安管理你的心。当你内在的平安受到片刻的扰乱的时候，你要立刻提高警觉，赶快转向耶稣，藏身在主里。我们必须被关闭在主里面，隐藏在主里面，这样我们不管醒着、睡着、工作或祷告的时候，都与主同活。当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你知道神要你藏在哪里吗？只有一处安全的安息之所，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神要你藏在主里面，先知以赛亚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藏身于荣耀的安息之所，我们常常浸泡在主荣耀的同在中，主要让我们的灵魂体那么充满了荣耀，所以能够摒除一切外来的阴影跟骚扰，只见耶稣不见风暴。我们定睛于信实的主，仰望主的怜悯与保守直到永生。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完全无可指责，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大唱成圣凯歌。愿主保守祝福每一位，阿们。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98首。颂赞诗选98首，这是另外一首菲尼·克罗斯比的诗歌，其实也是摩西的诗歌。因为这首诗歌重要的内容是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遮掩他，然后向他彰显他的荣耀。颂赞诗选98首。
谁听到你救主之言？